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保罗。保罗，记得我连续几次和大家分享有关使徒保罗。那么今天我们再进一步来试想使徒保罗他在神面前蒙神使用的特点。记得上一次我在最后面论到使徒保罗那一种对神的忠心，我想再补充多一两点。保罗对神的忠心，不仅在传福音的上面，从第一天蒙召在大马士里传扬耶稣的救恩，直到他离世之前，面对受审，面对殉道之前，他还是靠着主把主的福音尽都传明。范基法说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他还在那里传扬基督，见证基督。就着福音而言，神是托付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也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他不仅忠心于神的托付，把福音传给外邦各地，直到当时的地基西班牙，同时他也顾到犹太人。他说他心里面所焦急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是心里时常伤痛，大有忧愁，为自己的弟兄骨肉之亲犹太人，他即便自己给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为何？因为他爱犹太人。所以后来他也把福音传给耶路撒冷那些犹太公会的人，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你看保罗多忠心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补充两点的是，第一点，他护卫真理，他对于真理那种的忠心绝对，就让福音的真理照样存在外邦人当中。那我举一个例子，那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这里呢，保罗就特别提到，他说我们看见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唯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保罗当时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面对的是有假弟兄，他说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那些假弟兄就是当时法利赛教派的，可能是法利赛人，他要把教会神的众儿女带回老路里面，就是回到旧约守律法的那一套里面去，以致影响了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真理。所以保罗说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不容让顺服他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这个十五章，耶路撒冷曾经召开一个大会，当时那一个大会就是因为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然后又有一班从耶路撒冷来到外邦各地的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宣称信了耶稣的，有的是清楚信的，有的可能是挂名的。结果他们要求外邦人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这一来，保罗和巴拉巴就和他们大大的争论，争论厉害了，他们就一起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使徒召开的大会里面，他们一同寻求神的意思，最后他们定规，说圣灵和我们定规，不叫信主的外邦人再去守旧约那些条例，洁净的条例、不洁净的条例、安息日啊，那一些外面的条例，只要注意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提到血，还有勒死的牲畜啊，祭偶像之物摆在第一，还有奸淫，严禁这十方面，其他的就是外邦人就是在这一个完全在主里得享自由，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为着真道，就是护道，他为着护道，让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外邦人当中，他实在是十分的忠心，是不断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我们知道，若是保罗当时有一点的懦弱，有一点的退后，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不是一般的背景啊，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大使徒雅各那里来的，是有相当的背景，有相当的势力。但是保罗说，他就是一刻的功夫也不容让顺服。为何呢？唯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这就是保罗对神的忠心，在妇道上对神的忠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在末世有许许多多的异端产生出来，当神的儿女、神的众仆人们面对异端兴起来迷惑神儿女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忠心到底，为着从前所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像犹大叔所说的。所以需要忠心到底，就像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加太书，整卷的加太书几乎大部分都是在对付当时加拉太的众教会所面对的这个异端的侵犯、异端的诱惑。所以保罗对加太人说，无知的加太人啊，耶稣基督从你死里复活，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保罗是说，我的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你们谨守日子，皆其夜份安息日，我替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当加拉太的众教会初得救的时候非常好，后来又受那些法利赛人影响，又跑回旧业守那些条例的时候，保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然后写了这一封的书信，是专门护道的，辨明真理。你会看见他多么忠心的，他是为主被囚的保罗，在监狱里面一面为教会代祷，一面写出真理，辨明真理，一刻的功夫也不容让顺从。然后对于教会中有人犯罪而教会置之不理的时候，保罗也出来说话，就像哥林多教会那个犯淫乱的，保罗说，我人不在这里，你们那里，我的灵、我的心切在你们那里，已经判定了行这样事的人，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把他肉体交给撒旦，使他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然后他就远远的责备教会，对这件事情都无所谓，也对付了哥林多教会许许多多的情形，因为他对神忠心。我们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有一些传道人很容易，就是迎合时代的潮流，不敢得罪人，做一个好好先生，就是啊、凡是群羊喜欢的，一味的讨好，却没有立场，没有真理的立场。我们要千万小心了、啊。旧约时代的假先知呢，就会落在一种情形：当耶和华神说审判的话、说严厉的话，他不敢说，他终日就是说一些平安福气。旧约时代神的子民们犯罪、拜偶像、离开神，他照样祝福他们。所以，难怪主耶稣后来说一句话。他说，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对神忠心，就是从来不寻人的情面，不妥协，敢于指出罪恶，对付罪恶，在讲台上不寻情面。正如保罗说一句话，在加太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现在还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去是讨人的喜悦吗？我呢，仍旧讨人的喜悦，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说，我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仆人很容易落在一个试探里，就是为着得人的心讨人的喜悦，且忽略了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悦。在真理上持守福音的真理，不让异端影响，持守真理的纯正，在真理上的绝对忠心，是神仆人不可缺少的。若是我们忠心于我们的主，你在所行的事上呢，就是立定心志讨主喜悦，你所求的是得主的心而不是得人的心。所以一个主的仆人，既然是主的仆人，就应该是有一个看见，我要讨主的喜悦，是要得主的心。保罗为着维护福音的真理，后来在安提阿的时候，他见到基法，就是彼得。在那一次，原来彼得和他们外邦人一起吃饭，在基督耶稣里没有分犹太人外邦人一起吃饭，非常和谐相爱，非常有主的同在。忽然间从雅各那里有一派来了，来到安提阿的时候，彼得可能怕那个压力，结果呢就离开外邦人，回到犹太人那一个坐席里面和犹太人一起吃饭。因为按着规矩，犹太人不能与外邦人一起吃饭，这是旧约时代。保罗看见这个情形不对，因为他离开外邦人这一个饭席的里面，到了犹太人那边，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是这一个行为啊，就影响力相当大，会给外邦人以为，那么信主的外邦人还是要守洁净的规矩。结果保罗竟然是当众站起来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形式不像是个犹太人，反而像是个外邦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因信耶稣称义，并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感谢神，基法他虽然是前辈，也是神重用的大仆人，但是他一点没有发肉体发血气，他没有觉得没有面子，就起来和保罗对抗，没有，他知道他错了，所以他完全当众的接受保罗那一番的评论。就因着这样，福音的真理就在外邦人中奠定了，让外邦人知道，在那一个时候连保罗同工巴拉巴都水火装甲都软弱了，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保罗是为真理争辩站出来，他不是对人，是对事，为着维护真理。而同工之间的情形还是相当的相爱，相当的蒙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实在很清楚的看见，这个保罗他在真理上那一种的忠心绝对维护真理，我也要维护真理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不要妥协啊，在真理上要有绝对的态度，特别是维护福音的真理，不让异端来影响，不让世界来渗透神的教会，在真理上要有一个绝对的态度，这也是一个侍奉主忠心的表现。所以忠心表现在广传福音，忠心表现在牧养神的群羊，殷勤牧养，细心的照顾，忠心表现在按时分粮，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把神所托付的完全的传讲出去。忠心也表现在为主受苦，做受苦的见证人，付上代价在所不惜。忠心也表现在护卫神的真理，护卫神的真道，防范异端， 然后让神的教会、神的子民不随从潮流，而是能成为中流砥柱，为真理来站住。这一切都是中心。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使徒保罗他的一生是怎样活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所事的器皿。前面提过的我们不再提，今天我们提一些前面没有提的，他如何成为一个所事的器皿。这一个所事的器皿呢，什么叫所事？可能有的不明白，就是说一个传道人他不仅仅讲谦卑，他本身就是活出基督的谦卑，他不仅仅讲爱心，他本身就把基督的爱显出来，这叫所事的器皿。相反的，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把蓝单的担子摆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他们可以做教法师，坐在高位上教导别人，但是自己却是生活上一塌糊涂。这样呢，就叫做假冒为善。但是主所拣选的仆人是要磨成主的形象，就是不仅传讲真理，同时也要活出耶稣基督，显出那个真理，经历那个真理。这是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看见，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就是今天主乃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所事的器皿，来荣耀他。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使徒保罗他怎样把基督彰显出来，成为一个所事的器皿。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保罗的谦卑，我记得我曾经提到他谦卑，今天我们只是补充多一点，我就以使徒行传第20章那里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所讲的那一番话里面，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知道我这些年间在你们中间侍奉主，大概是这样说。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是侍奉主凡事谦卑，服侍主凡事谦卑。什么叫凡事谦卑？就是在每一方面都显出谦卑。保罗那一个谦卑啊，不是他原有的，他是经历基督，因认识基督，因经历基督而产生出来的谦卑。让我们看保罗的变化，他原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述说他以往的情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同样第八天受割礼，然后他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又是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列免嫁毕业的，就着律法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就着热心他是逼迫教会的。可见他是在当时那一个时代是比众人、更加热心，并且是加玛列门下毕业，就像今天的神学博士。一个少年人已经大有作为，成为大祭司手下的右手，有学识，有地位，有成就，又有热心，并且呢对旧约圣经又十分熟悉。他完全就着肉体说，他说我可以夸口，但是他不夸口。为何呢？他因认识基督，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如今因基督都当成有损的。所以他经过大马士的大光一照，匍匐在光中，从那一天开始，你看他多谦卑啊！他多次形容，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不配称为使徒，然后他就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后他说这一个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越讲越谦卑啊！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接着说不仅是罪人、是罪人中的头号罪魁、 你会看见保罗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谦卑。为何呢？因为他认识主嘛。他在大马士路上大光一照的时候，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从此他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然后他服侍主，虽然给神重用，建立了外邦众教会，又得着了三层天上的启示，但是他常常说夸口应当指着主夸口。他是凡事谦卑，又说我保罗就是以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他是把基督那个谦卑活出来，又是把基督那个温柔活出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女一样，他是把基督的温柔活出来。他是怎样的谦卑，他是怎样的温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主，何等需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叫我们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存心谦卑，凡事谦卑，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侍奉主的最怕的就是骄傲，就是夸口。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人夸口，要指着主夸口，要存心谦卑，活出基督。我们再看主怎样改变保罗，他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残忍的人、凶暴的人。他以为他发热心捆绑圣徒、捉拿圣徒，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反而是为主受逼迫，受尽了各种的苦楚、各种的逼迫，甘心乐意。同时呢，他原来是充满恨，因为他在活在旧约律法时代，认为那些以这个偏离所谓偏离旧约的，他就哇恨他，所以他对付基督徒。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充满爱，他是爱仇敌呀。保罗那一个爱是像他的教训那样，他对罗马教会提到为你们咒诅的就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甚至他引用旧约箴言书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他完全就是活出这种情形。所以你看见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个祭司长吩咐人打他，他给捉拿的时候，他一次一次受训，这受审的时候，明知道犹太人是要杀他，也明知道他们刚硬的心是不会信耶稣，但是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两次的受训里面，在犹太公会两次的受训里，都在那里传扬福音，不是为自己辩护，是借那个机会为耶稣做见证，把福音传给祭司们，传给法利赛人。你看他是真切的爱他们，是为着他们灵魂永远得救的问题啊。而他内心世界更是形容为他骨肉之心，就是自己给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就是这一般抵挡教会、逼迫圣徒的犹太公会的连祭司长头头们能够上天堂得救，他下地都乐意。哇，保罗这个爱实在就是基督的爱，爱仇敌的爱，真是主那一个超乎人心思所能明白的爱。保罗是这样活出基督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一个基督的爱啊，爱仇敌的爱。有人逼迫我们，正像主耶稣所说的，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哦，弟兄姊妹，求主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叫我们无论是主的仆人，我神的众儿女，我们都能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同时保罗那一种蒙主已改变了，你看见他 他的爱不仅是爱仇敌，爱众人，也爱教会，并且他即使是对付哥林多教会那一个犯罪的那一个人，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说我先前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他是在流泪的爱里面去对付那个罪恶。然后有一天看见那一个人彻底悔改忧伤了，保罗就叫教会赦免他，免得他忧伤过度沉沦了。你看见他实在是充满了爱啊！所以在此都是值得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乃是要活出基督。我们再来看保罗活出基督，主在他身上大大改变他，还有许许多多方面。前面我论到他的谦卑，我们论到他那个爱，现在我们再来看他活出基督的时候，他那一个的顺服，他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保罗一开始侍奉的时候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他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就像一开始他们是在安提亚进食祷告，然后圣灵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就出去，一路都是照着圣灵的引导。保罗几次的行程里，你看见他到要回利比之前，圣灵就引导他。然后呢，他原来不是要到欧洲的头一个城市腓立比，他是想比推尼，结果耶稣的灵不许，往另一个地方去，圣灵禁止他。从这幅图画里，你会看见使徒的脚中不是凭自己的热心说我要到哪里传道就到哪里，不是照着圣灵的引导，应该到这个地方是圣灵的意思，他就跟，他就完全顺从。他晓得什么叫做圣灵的禁止，什么叫做耶稣的灵不许。哦，在此我们能够清楚看见他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脚中的人，他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就像主耶稣受尽完了之后，圣灵引导他到旷野，主耶稣是照圣灵的意思带领。保罗完全活出基督的形象，他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他经常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在坐监的时候就告诉罗马教会，告诉其他的教会说，他说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只是在如今能有阻隔，因为他还是被囚嘛，还没有自由得到释放，但是他还是等候神的时间表，一点不走在神的前面，他常常是等候神，直到神的时间表到了他才去，他从来不凭自己的意思，就是随从引助火助圣灵的引导。所以保罗在侍奉的上面，你看见他很多都是等候主，等候主，顺服主的带领，顺服主的引导，也顺服主所量给他的每一个环境，从来没有埋怨。他照着圣灵的意思到腓立比，结果没想到腓立比的福音还没有传开，就给捉拿在监狱里面，打了一身的伤痕，他一点没有埋怨，他反而是在半夜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哦，你会看见他是多么的顺服神，面对一些自己所不明白的遭遇和苦难逼迫的时候，仍然在那边赞美，像羊给牵到宰杀之地，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就是我们恩主耶稣的见证。所以保罗实在是跟从主的脚中活出了顺命的榜样，他本身是哪样的顺服主。再说他曾经借着神所给他的恩赐行了无数的神迹，医病赶鬼，但是当他自己肉身上有一个病的时候，他求主叫这根肉身上的刺离开他，主没有照他所求的，只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完全顺服， 他说，故此我更乐意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是完全顺服神所量给他的每一个环境，从不埋怨，只有赞美。你看见侍奉上他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在这个所遭遇的一切事上，他完全降服神的主宰。所以他的所言所做侍奉一切都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活出耶稣基督。这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呢、必具备的条件。我们知道一个主的仆人顺服啊是很要紧，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一个主的仆人若是只顾献祭，献上公羊的脂油，只顾服侍、做主公，但是却没有顺服圣灵，他那一个侍奉是肉体的侍奉，就像扫罗王的侍奉，不能蒙神悦了，在那里背逆了，还以为是侍奉神，背逆神还以为侍奉神，违背神旨意的侍奉还以为侍奉神。一个侍奉神生命的侍奉是顺服的侍奉，也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是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式来侍奉，是照着圣灵的引导来侍奉。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我行我素，绝对不是。今天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照着借着祷告寻求主的意思，照着圣灵的引导，出于主的主来引导，不是出于主的主来禁止，叫我们行在神的旨意路上，不偏左右。所以保罗经常说，或者照神的旨意，他常常提到神的旨意，众人的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我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应该学习的，就是顺服、顺命。然后，我们再看保罗把基督活出来的情形呢，就是他的舍己。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现在我们看见保罗是怎样的舍己，他的舍己显得好多处。第一，我们看见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是怎样的舍己。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九章的中间接着下去，他这样说，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要得着外邦人；像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人，我要得软弱人；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最后他说一句话，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我们知道要向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是很辛苦的，若是我们不是活出基督靠着基督，根本不可能啊。举个例子来说，早期戴德生主的仆人，他是个英国人，他在清朝时期来到中国，在内地传福音。他为着把福音，他一面行医，甚至连他的服装都改变，穿中国人的服装，连他头发都改了。他原来的头发，这个白人的头发颜色不同嘛，他特地去染了中国人的黑色头发。当时染料是很差的，因为当时的这一个化学工业还很落后嘛，那是很伤害皮肤和头发，他自己这样染了黑色头发，然后又留了长辫子，我要得到中国人嘛，然后福音就这样传开。而他本族的人呢，是既藐视他，又觉得他是羞辱了自己国民呢，因为当时英国人觉得高高在上嘛，好像是高一等的民族嘛，是好像多有学识嘛。但是戴德生来到中国内地，就是穿着长袍 免费行医，医治贫困的人，然后福音就这样传出去。又要面对盗贼，面对受逼迫，面对这一个被杀，还要同时面对瘟疫流行各种不卫生的条件。但是，他像中国人，就做中国人。保罗也是这样，他到任何一个国家，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我也要得到什么样，这就是舍己嘛。今天我们为了广传福音，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再偏远、再困苦的地方，要记得舍己。舍己，为着广传福音舍己。传福音一定是要舍己。你看主耶稣到了撒玛利亚井边，肚子饿的时候又渴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来，他向他求水。事实上，并不是要喝他的水，反而把生命活水给那个妇人，后来给渴成的人，他自己连吃饭都顾不得吃，就把福音传给渴成的。主耶稣见到5000男丁在旷野，还有妇女儿童几万人，他掰饼给他们吃饱，他自己还没有吃呢。等到众人吃饱，他已经饿得不得了了，因为他是讲完几篇道啊，舍己，服侍众人，人子来就是服侍人。所以保罗也是活出这种福音传出去，就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种舍己。所以，一个侍奉主的需要舍己，为着福音舍己。然后，我们又看见，他这个舍己也显在为着教会。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这处圣经可能大家比较不大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第10章，《哥林多后书》第10章。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还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10章，对，哥林多前书第10章这里，保罗在32节，他这样说：不仅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看保罗，他是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是信徒，是外邦人，他都不叫人跌倒，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我要他们得救。对于未信的人，叫他们因着这个感动而来信耶稣；对于信主的人，叫他们得救的意思不是指灵魂得救，若是对信主的人来说，是叫他们啊灵里面得造就，灵里得造就，得拯救，就是跌倒的反面词嘛。有的行为是令人跌倒，令人信心沉下去；有的行为是叫人信心建立起来，从软弱中拯救出来，叫得救。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对于神的众教会，他所行的一切都是为着造就教会，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都是为着造就你们。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留财，父母应该为儿女留财。他说：我就是甘心为你们的灵魂惠财惠利，这是灵后第12章所说的，他甘心为教会惠财惠利。然后在罗马书第14章那里，保罗说，他说食物，他说吃肉若是叫我弟兄跌倒啊，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因为当时罗马教会正是在争论，有人吃素，有人吃荤的。保罗说，信心软弱的只吃素，凭信百物都可以吃。虽然真理是这样认识，但是为着叫软弱的弟兄不至于跌倒，他说我就宁愿不吃肉，为了叫他不跌倒。你就看见他是多么舍己啊，他是多么舍己。所以难怪他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了。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想到造就别人。保罗就是这样舍己，他就是这样舍己，完全效法基督。然后他为着在哥林多的地方传福音，因为当地有人论断他是为着福音赚钱，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的地方，他就自己支帐篷，支帐篷为生，为着福音。然后就他的双手劳苦供给同工的需要，为着让福音继续的传开，他是那样的舍己，为着主的福音。这是保罗那个情形。然后他传福音给加太的众教会，他是当时是身体有疾病，还是在疾病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给帖撒罗尼教会的时候，他福音传到那里是因为在大患难逼迫当中还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保罗这一个舍己啊，事实上也显在他的爱，他活出基督的爱。所以他那一个爱呢，是爱众教会，把众教会的事天天挂心在他里面，为着群羊的事天天挂心。还有那一个爱呢，是爱贫困的人。所以在保罗的服事里面，你经常看见他顾念贫穷人。在加太书第二章，当他和雅各、约翰、基法三个人行相交之礼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三位使徒祝福他说，只是因于他顾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所热心去行的。保罗本身就是热心顾念穷人，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在行传里面，你经常会看见保罗向外邦的教会呼吁他们这个奉献金钱，然后他带着捐献和同工们一同到耶路撒冷去照顾耶路撒冷当中圣徒中的穷人，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很困苦。保罗是大使徒那样的忙啊，他还是亲自带着捐献到耶路撒冷照顾圣徒中的穷人。然后当他看见这个亚西亚的教会啊，亚该亚的教会是众教会是那样贫困，他们在极穷之间显出热捐的厚恩，然后他就劝勉哥林多教会要奉献金钱来顾到亚该亚教会圣徒中的穷人。他是常常集逼圣徒要顾念贫穷人。他说，你们行善不可赏赐，若不灰心，就有到了时候就必有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圣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这是加太书第六章所说的。你会看见他那种怜悯贫穷人，照顾贫穷人，都是舍己显出基督耶稣的爱。甚至保罗的舍己，我大胆说，他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他连自己该有的利益都放下，就是神给他特别恩赐守童身。所以保罗一生没有结婚。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可以带着信主的姊妹像基法就是彼得那样带着他的妻子处处为主做工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不做工的意思就是只做世界的一份职业来全职服侍吗？他对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样说，他说他都有权柄，但这些权柄他没有用过，他是为福音的缘故，他是专一一生。当然神给他特别恩赐守童身，但这也说出他的舍己，他撇下自己个人一生所有该有合法的享受，完全为着基督倾倒，完全的舍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那么保罗在这个舍己的上面那一种的摆上，事实上正是我们的激励。今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守童身，因为除非神给你特别恩赐，但是我的意思还是说，在这一些点上，我们能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为自己应该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为着讨主的喜悦求一切，然后求众人的益处，爱人如己，舍己救人， 应该是神的仆人应该有的态度。有时放下自己合法的权利，放下自己的需要，顾到主的需要，同时因着主怜悯众需要的众人，福音传出去，顾到神的教会，顾到神的儿女，顾到神的众儿女的需要，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仆人该有的态度。常常舍己，然后保罗有这样的舍己，也根据他经历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他常常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功课己身，教身服我。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一个所赐的器皿分别就在这，为何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呢？在英文的意思是原他翻译原文那个意思，就是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不合格了，不及格了。为何呢？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基督的福音丰富的传给别人，别人得着了，但若是我自己没有改变，我只是传一套道，我自己的行为、生命表现各方面都不是我所传的，是另外一回事，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是不合格。所以他说为着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最后面他这样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教身负我。哦，亲爱弟兄姊妹，他是攻克己身，教身负主。攻克己身的意思就像是原文的意思，就像是打拳，不是打别人，是打自己，是对付己啊，是对付这个己啊。啊，在我们身上，无论是罪的问题，是肉体的问题，我们是靠圣灵致死肉体的私欲，但是对这一个己啊，有时候己有合法的啊，我们需要顾一顾自己啊，自怜啊，自惜啊，自这个自顾啊，很多自己保护自己，自私啊。但是保罗是舍己、无己、虚己，效法恩主，完全倒空自己。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有一个要学习的操练敬虔，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生活上，有许多世界的霸占，这一来说我们是要靠得住。比如说守晨更啊，有时肉体不听话睡迟了啊，你在那里就是一个操练，功课己身，教身负主。不是说睡迟了就是犯罪，这和罪没关系，但是当你要准时在主面前天天来亲近主屈膝祷告的时候，你的肉体需要顺服圣灵的意思，也就是说 经过属灵的操练。因为一个主的仆人若是没有功课己身的功课学习啊，到了时候，到了真是要为主使用的时候，给主使用的时候，身体不听话的啊。不要以为啊，我平时懒散的过日子，到了主要用我的时候我就摆上，身体不听话的。我们知道操练敬虔是生命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一个给神使用的，他能够在神使用他的时候怎样拼上怎样摆上都哇预备好，都是完全在于他平时在神面前那一种的忠心，那一种的顺服，那一种的听命，那一种的摆上。所以我们要学习功课己身，教身负主。这些功课不是凭自己，是顺服施加对付，是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操练的工作。那么叫我们呢能够啊像保罗那样活出舍己的榜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他所活出的基督啊，前面我们提到他把基督的爱活出来，他把基督的谦卑活出来，他是哪样的顺服，同时又是哪样的舍己，又是哪样的舍己。然后我们现在再多讲一点保罗的心智啊，他传福音的那一个心智，一个侍奉主的人这个心智是很要紧，他能够经历基督成为他的丰富，这样改变他， 因为他有一个逃出西野的心智。所以保罗在心智上他论了好多方面，比如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我们立了志向，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要逃主的喜悦。然后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祸在身内离开身外啊，他说无论是活死，总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他就是立定心智，住在身内就是还有生命，离开身外就是殉道，都要逃出喜业。然后说无论是死是生，都要叫基督显大，就是活出基督，彰显基督，让主得着荣耀。这也是立定心智，就是他个人生命的见证，生命侍奉的见证，他立了这个心智。那就是传福音的见证呢，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地方传福音，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罗马书15章所论的，他是立了心智，不在基督的名给称过地方传福音，所以是开方啊，第一手开方啊，最不容易。他凭心智，立了心智，逃主喜悦的心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对于教会，他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当时希腊人是专门讲古代希腊哲学，是专门追求智慧。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就是立了心智，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他是立定心智，在整个潮流藐视、瞧不起十架真理的时候，他就立定心智，高举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使徒保罗。然后他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做先知讲到说，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他常常勉励教会说，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哦，你会看见他是那样的一个有爱主心智的人，那样的有一个爱主心智的一个有逃主喜悦的心智是多么要紧啊。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仆人，若是我们都有一个逃主喜悦的心智啊，我们在传扬福音上面是不辞劳苦，忠心到底。我们在个人的生活见证上面，无论遭遇什么情形，主啊，叫你得荣耀，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凡事就是要逃主的喜悦。然后我们传奇到来的时候，不受这个时代影响，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高举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啊，这是需要立定心智的。然后在侍奉的事上啊，你看保罗常常是立定心智，坚定心智，逃主喜悦。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在心智上做小孩子，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一个逃主喜悦的人。哦，保罗这个心智实在是值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效仿。在末了的时代，在神的儿女的当中，有时候就缺少了一个逃主喜悦的心智，很容易遇到一点困难就逃避，遇到一点挫折就手下垂，腿发酸，就退后。这样神如何使用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要得着的一般人是能够立定心智，逃主喜悦。若是我们能够立定心智，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施洗约翰就是由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面前，耶稣亚加勒就是另有一个心智逃主的喜悦，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他们却立志不以王善来玷污自己，他们有这样的立志，神就在那里成就。约瑟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就是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立志洁身自爱， 去绝淫乱的诱惑，宁愿下贱，因为他立定心志逃出血。哦，所有神所用的仆人们，逃出喜悦的心志不可少，不可缺，一点不可少，一点不可缺。然后我们再思想保罗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他完全活在生命的里面。他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等到主将来审判坛前，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主那里得到称赞。他是不论断人，也不在乎别人论断，把这一切都当成极小的事，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的良心。换句话说，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只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一个主的仆人要逃避几件事：第一，神的仆人不可正经；第二，不可论断别人，神的儿女都不可论断人；还有，也不要自己论断自己，落在自己里面。总之，一切的是那日在审判台前的交战。所以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保罗一生的侍奉是一直看见永恒的价值观。在他所讲的道里面，他多次提到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哦，他是那一个将来的荣耀是那样的吸引着他。他说，我想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要显于我们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说，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他说，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要得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他是一个追求的人，奔跑的人，他看见上面招他来得的奖赏，他看见那日的荣耀。哦，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都看见那日，都种在那日审判台前的交账，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解，叫我们交账的时候是有快乐的。若是我们看见那日在基督台前的交账和荣耀，我们就会轻看今天地属地的一切艰难和虚荣。同时保罗一生是把基督活出来，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他里面的生命却是更加丰富。他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就这环境他作奸贫穷，但是他却是有基督的丰富，在腓立比的监狱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他却是能够把基督彰显出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他像受苦的见证人，把基督复活大能彰显出来。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在那里彰显基督，活出基督。亲爱弟兄姊妹，但愿保罗的一生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激励，叫我们能够真实经历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每一方面的丰富，以致我们能够像保罗那一种的有逃出喜悦的心智，忠心得神的喜悦，活出基督的舍己、谦卑、爱、顺服，还有活出基督的生命，造就别人。啊，真是攻克己身，叫身负主，凡事讨神的喜悦，叫我们那日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能够幡然见主。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给你感动，我们灵力都给感动，我们能够在末了的时代，主啊，我们效法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忠心遗嘱有逃主喜悦的心智，并且借着祷告 天天磨成主的形象，活出基督的谦卑、温柔、忍耐，还有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那种的顺从。主啊，叫我们真是真是常常攻克己身，叫身富足，叫我们的身体更是有舍己造就别人，广传福音。主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都看见那日的荣耀，而今天能够在生活侍奉里高举基督、彰显基督，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时间关系，我已经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